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使徒行传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上一次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16章，说到当保罗他们企图在小亚细亚一带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却两次拦阻他们。最后保罗明白了神的心意，就决定离开亚洲大陆，渡过爱琴海，来到马其顿的腓立比，带领了三个背景完全不同的人信了主，从此就使福音传进了欧洲，展开了历史上的新业。
接着从《使徒行传》17章开始，就说到保罗和希拉他们离开腓立比以后，就来到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事情。让我们先来念《使徒行传》17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利、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我们晓得腓立比、暗菲波利、亚波罗尼亚和帖撒罗尼迦都是横贯马其顿东西的爱格纳大道沿线所经过的城市，而帖撒罗尼迦又是爱格纳大道和北上多瑙河公路的交汇点，这个地理和交通的优势使它成为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省会以及交通和商业的中心，也是马其顿省最大的都市。
我相信帖撒罗尼迦在地理、政治、经济和交通上的策略性，就是当年保罗选择帖撒罗尼迦作为福音据点的原因。保罗他们到了那里，他就照着他一贯的布道策略，先进到帖撒罗尼迦的会堂去传福音。
是的，也许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保罗一连三天在会堂里是采取辩论的方式。这个词在希腊文里是表示一种有问有答的讨论，结果不但有些犹太人听了劝，服从了保罗和希拉，还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和尊贵的妇女都信了主。问题是福音在哪里兴旺，魔鬼撒旦的攻击也就跟着而来。我们知道保罗他们在会堂里辩论的主题就是耶稣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君王的意思。可是有一些反对保罗的犹太人就故意把保罗所讲的真理政治化，企图借政治的理由把他们撵出去。
对呀，这就是《使徒行传》17章第5节到第9节所说的。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
他们诬陷保罗，说保罗想要煽动革命，传讲另有一个王耶稣，这个指控引起许多人和官府的关切。
众人一时找不着保罗他们，于是接待保罗他们住在家里的耶孙就成了攻击的对象，他们要求耶孙出具宝状，然后把他释放了。这个宝状的内容是什么，圣经没有说，不过我们根据保罗后来所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8节提到，他有一次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来看，这个宝状也许就是不准保罗再回到帖撒罗尼迦，否则的话接待他的人要受到严重的处罚。
可是保罗实在不放心刚刚萌芽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后来就派了提摩太去访问他们，直到提摩太带了好消息回来，然后保罗就从哥林多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去鼓励他们。
保罗和希拉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以后，就来到帖撒罗尼迦西边75公里的庇里亚。我们念《使徒行传》17章10节到12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
保罗和从前一样，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传道。这里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心胸开放，他们根据保罗所说的来查考圣经，为了查证保罗所说的是不是真的。于是有很多人信了耶稣。
可是13节到15节说，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里亚传神的道，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里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
那些冲着保罗从帖撒罗尼迦来的犹太人却搅扰了保罗布道的工作。这次的攻击没有影响希拉和提摩太，所以保罗就把他们留下来继续的传道，然后让弟兄们沿海边的路把他送往离庇里亚大约40公里的雅典。
金华牧师啊，我们归纳前面3次的逼迫，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逼迫使得保罗提早离开一个地方，而且把他越送越远，结果呢，就是使保罗传道的范围越来越广。
嗯哼，
神用这样的方法带领保罗去广传福音，这个啊，一定连保罗当初也没有想到哎。
是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保罗很快的就来到了雅典这个文化古城，单独面对一群顶尖的哲学家。我们知道雅典在马其顿南边的雅盖亚省，在主前500年左右，它已经是全世界政治、商业和文化的中心了。雅典一向具有自由思想的风气，甚至统治者罗马帝国也不得不给雅典高度的自由，准许他们维持自己的宪法。雅典虽然是一个文明的都市，可是也是一个迷信充斥的城市。据说单单雅典一个地方的偶像就比希腊其他所有地方偶像的总和还要多呢。
就是啊，使徒行传17章16节17节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
希拉和提摩太虽然还没有来到，可是当保罗见到满城偶像的时候，心里就着急，于是除了按时在会堂里讲道以外，他也用雅典人所习惯的方法，就是在街市上和所遇见的人做信仰的辩论。
在雅典城里有一个很大的广场，每个人都可以在那里不受拘束的随便跟别人谈话，对任何题目发表自己的意见。保罗就利用这个当地人的习惯公开的传道。
当时希腊哲学有两个主要的派别，一个叫做伊比古罗派，一个是斯多亚派，都在这里盛行。
其中伊比古罗派是希腊哲学家伊比鸠罗所创立的，他相信万物的发生都是机遇，人死了就完了，所以人应该注重今生的享乐，避免痛苦跟迷信恐惧。他们相信多神主义，不过他们的这些神奇啊，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根本不管人的事情。这种思想后来就变成了一种纵欲主义。
至于斯多亚派， 他的创始人叫做芝诺，因为他常常在斯多格，就是门廊的地方讲学，所以大家叫他斯多亚派。这门廊派啊，主张人应该接受自己生命的遭遇，并且勇敢地成就他生命的极限，是典型的自我成就主义。在他们的泛神论思想里，认为神就是宇宙魂，简单的说，就是什么东西都是神，什么事情都是神的旨意。他们的信徒非常注重道德，很有责任感，可是这种宿命论最后却成了禁欲主义。
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就碰到了这两派的人。使徒行传17章的18节到21节告诉我们说，还有伊比古罗与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所谓胡言乱语是一句希腊的俗话，最初的意思是指着雀鸟在路上随捡随吃。他们用这句话来轻蔑那些把自己听来一知半解的学问炫耀、大肆夸张的人。他们这样讥诮保罗，是以为他在卖弄一点点表面的知识，想要靠着这个来引别人的注意，沽名钓誉，骗一些钱糊口。
可是当他们发现保罗所说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新道理，而且已经有一些有关保罗的事从他去过的地方传了来，基于传统的好奇，雅典人就把保罗带到亚略巴谷，要他在那里讲给那些掌管包括宗教和教育事务的议员听。
亚略巴谷，这个亚略是希腊雷神的名字，而巴谷的意思呢就是山，所以亚略巴谷的意思就是雷神山。他离开市区不远，从前是雅典最高议会的所在地，虽然在罗马统治的时代他已经失去了原来重要的政治地位，可是他还是负责宗教、教育和公开讲学等等的责任。所以在街上讲道的保罗就被人领到亚略巴谷去做正式的演讲和辩论。
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因为作者路加在这段圣经的括号里加入了他自己的意见，那就是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意思就是保罗的街头布道不会产生太大的果效，可是在认真评断信仰的亚略巴谷议员面前做见证，效果可能会好得多了。
的确是这样的。第22节到31节就是保罗这篇讲道的内容。这篇简短的讲章可能是保罗最重要，也是我们今天向知识分子传福音最值得参考的讲章之一。保罗他先从希腊人对鬼神的敬畏找到了一个接触点，然后向他们见证复活的基督。
这就是22节跟23节说的，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保罗对雅典人说他们很敬畏鬼神，这是一句字义很含混的希腊话，对于那些接待他的雅典人可能就会被认为是一句恭维的话，因为他们为了讨好神明，也为了从这些神明得到好处，所以尽力地为所有的神明雕刻偶像，为了恐怕挂一漏万，他们甚至把卫士之神也包括在内。可是对于保罗来说，他心里所想的就是迷信。
他们对神的定义跟保罗的定义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保罗首先就为他们重新定义神的观念。使徒行传17章的24节到28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保罗在这里首先说明，神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故意把神和宇宙万物分开，为的是要纠正斯多亚派什么都是神的泛神论思想。接着他就说明，神不仰赖他所造的万物和人对他做任何的贡献，来纠正多神论认为神要仰赖人为他服务的思想。
可不是吗？在28节，博学的保罗还引用了三个诗人的话来证明他的神学思想。头一个就是格里底诗人伊皮麦尼德所写《格里底之诗》里所说的一句话，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还有就是基利加诗人阿拉突在《费诺缅纳》这首诗，跟斯多亚派的诗人克里特斯在《丢斯颂》里所用的话，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来说明神的至高主权。
保罗这么说，一方面是为了用他们所熟悉的事情来辩证真理，纠正雅典人的种族优越感；一方面呢，他也借着自己的博学和论证的技巧来建立听众对他的信心，表示他绝不是像某些人所批评的那种胡言乱语的人。
定义了神的观念以后，保罗就进一步告诉雅典人，怎么样才能够跟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发生关系。那就是29节到31节所说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保罗的信息无论从哪一方面切入，不管人对他所说的有什么反应，他最后总是带到福音。保罗的信息，保罗讲到的时候，无论从哪一方面切入，也不管人对他所说的有什么反应，他最后总是带到福音。他最后总是带到福音，就是复活的基督和呼召他人，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并且呼召人相信他。
最后32节到34节就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
保罗布道的结果像过去一样，有人信也有人不信。不过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22节到24节所说的，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我们从雅典人对福音的反应，实在能够体会这一节经文的含义。对于我们蒙召的基督徒，基督永远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
是的，保罗这篇信息除了有绝佳的切入点之外呢，他同时强调了圣经所说的神观，还有在他所说耶稣的死和复活里代表了神的主权、永恒、圣洁、慈爱和怜悯等等的神性。再有呢，他也说到人性，人性里悖逆、骄傲的罪需要悔改等等，这些都是福音最基本的内容，对现代我们传福音的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榜样，
是啊，虽然不可能保罗的每一个听众都会明白他所讲的每一点，可是保罗丝毫没有省略最重要的部分，这个实在是一种高难度的布道范例啊。
现在我们开始研读保罗到了另一个重要的福音据点，这段历史主要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8章。
哥林多城位于希腊半岛南边，一片从东到西不到10公里的狭窄土地上，它的东边是撒伦湾，西边是哥林多湾，这就使得哥林多不仅仅成为罗马帝国亚该亚省的首都，也成了一个非常繁荣的商业重镇和东西交通的转运站。
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不但使它成为希腊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地，而且吸引了来自各地的不同人种，所以哥林多的人口结构相当的复杂，也有很多来做生意的犹太人住在哥林多。
哥林多还有一个恶名昭彰的特色，就是他的道德非常的堕落，他的淫风鼎盛。在哥林多城里至少有12座神庙，其中仅仅爱神亚夫罗底特的庙里就有上千个当妓女的庙妓。
所以一直到今天，西方人还会用哥林多人来讽刺那些放荡不羁、喜欢寻欢作乐的有钱人。
第一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
在哥林多，保罗结识了一对犹太人夫妇，是以制造帐篷为业的同行，就是雅居拉和百基拉。当时保罗的旅费可能已经用完了，为了生活就参与雅居拉和百基拉从事本行的工作。
因为帐篷需要皮革，所以制造帐篷这个行业其实就是泛指从事皮货制造和买卖的商人。
我们知道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每一个人连拉比也不例外，都要从小学一门手艺，自食其力的生活。保罗的祖籍在基利家的大树，那里盛产一种出名的基利生皮革，所以保罗是一个制造帐篷，也就是从事皮货制造和买卖业的人，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圣经没有提到雅居拉跟百基拉是怎么信主的，可是从保罗好几次在书信里对他们的描写，我们就知道当时他们肯定已经是基督徒了。有些圣经学者认为他们可能是在五旬节圣灵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正好上耶路撒冷过节，听到使徒们的布道而信了主的。也有人认为他们可能是听到那些从耶路撒冷回去的信徒所讲的福音而信主的。
根据历史的记载，主后49年，罗马皇帝格老丢曾经为了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不停地发生纠纷而下令把犹太人都赶出罗马城，雅居拉和百基拉很可能就是这样被迫迁到哥林多来的。
当希拉和提摩太终于到达和保罗会合的时候，保罗就为道迫切，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受了腓立比教会爱心激励的结果。因为根据哥林多后书11章第9节跟腓立比书第4章的14节跟15节，我们可以知道希拉跟提摩太这个时候受了腓立比教会的托付，带了金钱的奉献来给保罗。
可是圣经说保罗的迫切所换来的结果是犹太会堂里的人不信并且抗拒 毁谤保罗，于是保罗就像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所做的一样，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意思就是和他们决裂，他们的拒绝有神做见证，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结果保罗就转向外邦人传福音，反而为主得了不少的灵魂。我们看《使徒行传》18章的第7节到11节，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我们知道提多是一个很普通的罗马名字，而尤士都是提多的姓，圣经把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称呼他，是为了和保罗另外一位同工，就是写提多书的那个提多有所区别。根据他的名字，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位敬畏神的外邦人。
尽管会堂里的犹太人激烈地反对保罗，可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全家都信了主。根据《哥林多前书》第1章14节，我们知道保罗还亲自给他施了洗，而且第8节的下半节说，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根据希腊文的文法，意思就是持续不断的有人相信耶稣，每天都有人受洗。
是的，可是当神的道兴旺起来的时候，魔鬼的攻击又来了。好在神早就知道前面的危险，所以他在夜间的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于是保罗就不顾在哥林多所碰到的困难，继续的传道，待了1年半之久。
使徒行传18章12节到17节就记载了保罗在哥林多所受到的危险和神奇妙的保守，就像神给保罗的应许一样。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
根据历史，我们晓得加流是罗马皇帝尼禄的私人教师，哲学家西尼加的兄弟。他是在主后51年和52年担任亚盖亚省的方伯，也就是省长的。
金华牧师啊，这么看啊，犹太人是在加流刚刚上任的时候控告保罗，目的是希望加流为了讨好居民，巩固政治，会听他们的控诉。没有料到加流不让别人来左右他的决定，拒绝受理犹太人自己的宗教事务。
保罗得到这层保护，使得他可以继续的专心传福音，一直到他结束在哥林多的工作。加流的决定等于给基督徒和犹太教同等的法律保障，可以自由的传道。
使徒行传18章18节到22节说，保罗结束了哥林多的工作以后，就启程回安提阿去了。我把它念出来。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 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
保罗带着他的同伴一起回去，这个时候路加开始把百基拉的名字放在他丈夫雅居拉的前面。照着从前路加记载保罗和巴拿巴名字顺序的习惯，我们知道百基拉这个时候在保罗宣道的事工里，他的重要性已经增加了。
保罗他们在回城的时候经过以弗所，他就独自进入会堂去传道，这一次显然得到很正面的回应。
可是因为保罗许了拿细尔人的愿，在间隔里剪了头发，这个愿必须等他到了耶路撒冷，在圣殿里提出所剪下的头发和献上所规定的祭以后才算完成。所以保罗在以弗所没有久留，不过他答应他们一定会再回来的。后来在使徒行传第19章说到，他真的兑现了他的诺言，回到以弗所，而且在那里做了很好的福音工作。
这一次我们就查考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会。